塔吉斯坦内务部8月17号宣布，塔吉克特种部队和中国军警当日开始举行山地条件下的反恐演习，演习将会持续到20号结束。演习地点是在塔吉克内务部的一个训练中心，当地位于距离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别10多公里远的拉米特山谷当中的阿克达特市。塔吉克官方表示，塔吉克内务部和中国公安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一日之前在道上别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山地条件下联合反恐演习、情报互换、训练高级军警人员等等的议题。同阿富汗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当中，塔吉克拥有同阿富汗最长的边界线，其中好多个地段都是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巴达克上地区。中国同塔吉克在帕米尔高原亦都有边界的接壤，阿富汗的阿罕走廊则是同新疆拥有不到100公里长的边界。塔吉克斯坦和中国在军事及安全领域合作最为密切的中亚国家，最近几年中国同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包括帮塔吉克兴建同阿富汗边界沿线的各种边防设施、哨站、营房等等。在阿富汗政局突变之前，中国仲是同塔吉克以及阿富汗组织过在阿罕走廊的三方共同巡逻行动。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好多俄罗斯以及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一点极端组织一直在阿富汗境内的巴克塔宋地区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由很多个民族组成，包括了车臣、乌兹别克以及塔吉克的人、维吾尔人等等，当地同时亦都是阿富汗毒品生产的基地。塔利班没多久之前轻松地控制了中亚相接壤的阿富汗北部地区，但是当地主要的居民并非塔利班所代表的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人，而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等等。一些俄罗斯以及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同90年代的时候相比，今日的塔利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不少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等等纷纷加入塔利班，这个使到塔利班变得国际化，这个令到20多年前外界普遍认为的塔利班仅仅是代表阿富汗主要民族普什图人的色彩变淡，这个或者可能解释塔利班为何能够迅速控制全国。熟悉中亚以及阿富汗事务的俄罗斯媒体人特里弗洛夫刚刚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一段访谈节目当中就说，几乎所有的阿富汗塔吉克边界目前都是由塔吉克塔利班的控制，这些的塔吉克人、塔利班的很多成员都是曾经参加过90年代的塔吉克内战，很多人更加是塔吉克现政权的阵地，而同新疆相接壤的阿罕走廊现在则是全部由当地的维吾尔人组成的塔利班控制。特里弗洛夫说，在一些视频当中公开露面的塔吉克塔利班装备精良，这个同大量视频当中所看到的穿着着长袍以及拖鞋、手拿着步枪的塔利班形象有巨大的差别。特里弗洛夫说，塔利班武装最近控制和乌兹别克斯坦相接壤的北部地区的时候，很多挥舞着代表塔利班白旗的武装人员过去都是遭到禁止和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运动的成员，这些人都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威胁亦都非常之大。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大约1000名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人员曾经从阿富汗经过塔吉克入侵吉尔吉斯斯坦，逼近乌兹别克斯坦。该次的事件当时对中亚安全一度构成极大的威胁。特里弗洛夫认为，很多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效忠塔利班之后，这些人是否会服从塔利班高层的命令？塔利班高层怎样控制和管理他们，因此就成为了很大的问题。塔利班对中国、对俄罗斯所作的承诺，亦都就是令人产生巨大的疑问。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塔利班和中国彼此示好，而与此同时塔利班是派维吾尔族塔利班控制了阿罕走廊，这个就令到中国和塔利班未来的关系打上了很大的问号。 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谢连科认为，塔利班经常是讲大话，因此对克里姆林宫的很多承诺并不可信。但是塔利班控制了喀布尔之后，俄罗斯官方针对塔利班的语气变得是越来越友善。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洛夫16号对很多的俄罗斯媒体表示，塔利班入城之后，俄罗斯大使馆和塔利班的首次接触印象很好，他甚至是声称亲美总统卡尼的相比，恐怖分子塔利班今日所控制的喀布尔显得是更加安全。他说他住所附近的小学校的女童仍然是上学，他能够听到学童的嬉戏声音。日尔洛夫说，俄罗斯在喀布尔的大使馆目前有100多人，他们并有明确地说明俄罗斯将会撤离外交官，但是仅仅是表示有些外交官任期已经结束，还有人是希望去休假。中亚国家同样亦都是没有关闭在喀布尔的大使馆。很多的中亚国家的外交部一日之前表示，在喀布尔的大使馆仍然在继续运转，并未有撤离计划。乌兹别克在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事馆亦都在正在工作，但是乌兹别克撤走了维护从自己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郊外阿富汗唯一铁路的乌兹别克工人。70年代末，在德克兰曾经亲眼目睹过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前塔新社的记者克鲁斯辛在脸书上面说，普京当局现时讨好塔利班的举动令到他想起当年苏共当局在一开始的时候如何奉承当时极端反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但是后来伊朗和苏联的关系很快恶化，霍梅尼甚至将苏联和美国一样称为是魔鬼撒旦。在中国和塔吉克举行的联合反恐演习的同时，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17号宣布，驻扎在塔吉克的俄罗斯第201步兵师的大约1000名士兵在当日开往两处演习场所开始演习的活动，演习将会持续一个月。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团是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在8月16号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开始准备未来几个月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举行演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正是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令到集体安全防务的组织活动越来越积极。格罗津表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包括演习、升级吉尔吉斯以及塔吉克军队的装备、采购武器、组织其他的一系列活动来提高三个中亚国家军队的战力。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外，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的组织中包括了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以及阿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不希望俄罗斯在当地影响扩大，因此一直是未有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俄罗斯和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在安全领域都分别签署有双边的协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8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将会向中亚国家更多地提供武器装备、其他的军用资源以及军人训练等方面的援助。他说阿富汗局势正在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俄罗斯刚刚和中国在宁夏，俄罗斯在8月初同样和几个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以及阿富汗和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举行了军演。在和中亚国家的演习当中，俄罗斯甚至出动了多架的热火式战略轰炸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